该讲义的323页啊，我们讲这个九住心哈。那我们先这个念一下细诵啊，这个内住亦续住哈，安住复进住啊，调顺即即进，次坠即即进，专注于一句啊，等持无作行。胜说止方便，不越久住心哈。前面这个偈颂就是在讲这个久住心哈。那我们初学的摄心到成就正定，它的过程啊，有久住心，也就是住心的休息过程，可分为九个阶段哈。那我们先看一般这个内住哈。那么我们一般人的一向是心向外散的哈，那么儒者儒家称为放心哈，放心就是这个乱心嘛哈，那我们是儒家是求放心哈，就是要摄乱心哈，就好像这个鸡犬的放失而不知归家一样哈，就是放心哈。称为放心，向外散就是放心。那这里特别有一个脚注啊，脚注153哈，就是我们323页这个解释哈，这个是在解释这个儒家的这个解释这个放心啊。啊，脚注153，大家看这个脚注130。啊，孟子曰哈，仁哈，仁爱的仁呐。是人的心呐，哈，人心也。那么义呢？仁义啊，人的路哈，就是做人的这个道路，也是说我们的做人的方向啊，做人的人格啊，哈，人格义人格也啊，人路也啊，舍其路不管他哈，就是你没有舍其这个人格啊，这个是不管他哈。放其心而不知求啊，你的心啊，就是人心啊，你放这个心往外跑而不知求，是哀哉啊。这个孟子曰说是哀哉啊，这个你没有这个人格啊，也这个啊，而且心很散乱啊，非常的可怜啊，就好像人这个有这个鸡啊狗啊往外放。那么我们的鸡狗往外到处乱跑，我们都知道把它叫回来啊，啊，可是这个我们的心放心，我们的心放往外放啊，而不知求回来啊，啊，这不应该这样子啊，哈。那学问之道哈，我们这个孟子说的这个求学的道路啊，学问的道之道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求其放心而已哈，就是这个摄乱心，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心摄回来哈啊，放心啊，这个啊，学问之道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要摄乱心，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翻开324页哈，那所以我们修止哈。就是要收摄此外善的心啊，我们修止观呢，就是把心住到内心的所缘上来哈，不让它向外跑。这个就是先内住，把心内住。好，那接着第二个续住，就是当我们开始这个把心安下来啊，起初摄心的时候。我们摄心的时候，心是出动不息的哈，就像恶马的疼药一样啊，不肯就范。可是休息久了，我们动心也多少息下来了，才能心住内静啊，相续而住，不再流散啊。这个啊，先把心啊这个收摄我们的内心，然后这个出动的心啊，出动不息啊。再慢慢这个相续而住，不再流散。接着说是安住啊，虽说相续而住啊，有相续，但是还不是没有思念而流散的时候哈。 那能做到这里，妄念心一起啊，心一往外散，就立即察觉的啊，色心在我们所住的所缘中，到了这一个阶段啊，安住的时候，我们心才可以说安定了哈，啊，续住，就是本来是往外跑，然后慢慢这个触动的心哈。不肯交换，可是我们把心安住下来，多少也就安定下来，这个叫续住。那么安住呢，就是渐渐的，你心如果往外跑的时候，你会察觉到的哈。接下来就是静住哈，静住就是说功夫更进一步了，已经做到这个不起妄念，不向外闪失啊啊，为什么呢？你这个静住就是不起妄，做到不起妄念了。因为这个妄念将要起来的时候，你可以预先察觉啊，受先为制服，这样心就能安住于所缘，不会远散出去，所以叫静住。也就是说，静住就是能够做到不起这个妄念啊，不起妄念了。因为妄念将要起的时候，这个啊，那安住的时候就是说。妄念一起，我看我们通常如果能到这个安住这个阶段，已经算不错了。妄念一起，就是这个心一往外闪，就立即察觉了哈。就好像我们在念佛，你念一念，念一念，想到其他的事情了，你马上察觉了，可以马上察觉啊，就把你的这个往外跑的心呢，再回归到这个佛号，就立即察觉设，这个叫做安住。好，我们有一些就是还在安住。那一到了静住呢，功夫更进步了，不起妄念啊，妄念将起，你可以事先的预先察觉了。这个是到静住哈。那么这个从内住啊，本来心往外跑，到续住啊，到安住，到静住啊。这个都不起妄念，这个就是我们儒家的是先止哈，止而后能定哈，而后能定，这个到了静住的时候就能够定了哈，啊定了哈。那么这个儒家的止是止于这个仁义啊，仁跟义，刚刚我们讲的仁义或者是孝顺啊啊，这个仁义这个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烦恼心，仁义是跟我们的烦恼心是相不同的方向的，所以你要把它这个安住于仁义啊，也就是这个儒家的说这个先止啊，止于仁义，然后能够渐渐的这个到达定了。接着我们就调顺哈，调顺就是说我们心。到了这个阶段，能够有妄念将要起，你就能够察觉啊，能够安住于所缘。那么心已经安住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几个阶段可以察觉我们自己在打坐，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境界？我们是到底是在这个安住呢，还是在静住呢，还是调顺？所以这到了调顺的时候，知道定的功德啊，也知道这个欲的过失，好，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静来治这个欲望啊。所以说修定啊，这个渐渐啊，内心可以柔和调顺，不会为这些相的诱惑而散乱哈。啊，就是说对，这里特别讲到的五欲啊，色声香味触啊，三毒贪嗔痴啊，还有这个男生喜欢看女生，女生喜欢看男生哈、这个对这个他知道这些东西啊，虽然是可爱，可是无常啊，他不会再去为这些相貌诱惑哈。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修行人啊，出家人，他到最后如果有这个定能够安住啊，所以我上次这个讲课有讲到说，你看看这个修行的人，出家人，他每天 这个早课晚课哈，好像很无聊哈，但是你如果有这个定的功德啊，有这个定啊，他其实做什么他都可以心安住了，这是没问题的哈，没问题的，他不会，他不需要这样到处乱跑。如果要出去啊，只是为了这个大众的事啊，为了这个财务这个哈，所以他不会渐渐有这个定啊，不会为这个相的诱惑而散乱啊，这个是调顺。那再来进一步的极进啊，这个实相啊，这个五欲啊，三毒啊，这个八个嘛，还有男女相啊，这个是外境的诱惑。那么还有内其他，还有我们内心发出的不善法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对外境你不受到诱惑了，可是内心呢也会有一些还是不正的寻思啊哈，例如国土寻思啦哈，清理寻思啦哈，不死寻思啊，欲的寻思，会寻思，害寻思等等啊，想亲人呐、啊，想这个哈、这个会有这种这个内心发出的不善法，好，那我们翻开这个325页哈，好，所以除了这个等哈，还有五盖、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啊、调举、恶作疑。对这些啊，这个内心的，刚刚是外在的，这个内心的这些烦恼，我们也可以以内心的这个安定的功德来克制它，啊，也免受它的扰乱，啊，虽然有这个想到这个一些不好的想法，你可以克制它，到这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个内心就可以极静了，啊，极静如中夜啊的极静无声一样哈。啊，中夜的寂静无声呀！啊，这但是这里特别讲到不是涅槃的寂静啊，这个啊，这寂静。那么这个在我们儒家里面，这个从刚刚我们的对外境的这个五欲啊、三毒啊、调顺，那在我们内心的不正寻思，到最极寂静啊。啊，这个就是定而后能静哈、哦，定而后能静，好、哦，那这个最极极静啊，刚刚讲的是极静，现在要讲到这个上面的极静哈，上这个最极极静哈、哦，刚刚讲到的是极静，现在要讲的最极极静，就是说我们能够以静而制服寻思的烦恼，就刚刚我们的这个会想家啦，想。国家啊，什么时候这个国家能够安定啊？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啊？这个国土巡视打坐的时候，就想这些哈、啊。我们可以以静来制服这个巡视的烦恼啊。可是上面的极静是可以制服，但是还是没有现起。到了最极极静的时候啊。你的寻思一起啊，就立刻可以除遣啊，立刻可以除灭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到最极极境。那我们前面的四住心呢、啊，就是我们的把心啊找回来，内住啊，续住，再把它一直续住下去，然后再安住啊，妄念一起的时候，我们马上察觉啊。到了静住啊，就是我们妄念还将要起的时候，就预先察觉，不等妄念起。这个四个就是安住所言的过程啊，内住、续住、安住啊、静住，这个就是安住所言的过程啊。所以，但是这个还不够哈、啊，我们要离这个欲恶不善烦，所以定力一强。五到七哈，就外在的诱惑啊，男女的相啊哈，还有这个不正寻思啊哈，到这个五到七啊，就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啊。这个五到七啊，到最极极境，这个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哈。 啊，所以清净而又安静又清净啊，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一到七啊，又安静啊又清净，才能去向正定啊。那到了第八专注一去啊，心已经安住了哈，啊，外在的干扰、内在的干扰都没有了，不受内外不良因素所动乱。哦，所以这个时候能达到这个平等正直心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努力的使心能够专注于同一，啊，能够不断的啊，那而且任运自然而然的相续而住，这个叫做啊这个专注于去。啊，第九就是等持已经快要这个得定了，就是专注一去更进步，啊，这个功夫纯熟，不要再加功用啊，无作行而任运自在哈，啊，没有散乱的相续而住，啊，所以修持而到达这个阶段就要得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九住心了哈，啊，一个这样讲应该啊。那接着我们看啊，修定的方法不一样啊，那到达的时间也因人而不同啊，啊，这个在教导这个止观住心的教授，安住心的教授也有种种啊，就如刚我们上一节讲的这个八段行等都是啊，都是，但是从我们最初摄心。到能够成就这个正定啊，能够叙述这个完成的学程啊，啊，依圣者来说啊，修止的方便过程不会超过这个九住心的，也就是说你修定啊，不会超过这个九住心啊，也就是不外乎九住心的法门的，不会超过了哈，啊。所以我们修习止啊，能够依此修习。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这个在修习时的这个进程啊，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啊，以免增上慢而贻误了自己哈，啊。这个就是自己可以用这个九住心啊，哎，可以审查说，哎呀，你打坐你现在到底这个是到达哪一个阶段哈，啊？可以用这个九住心来审查啊，这个我们。翻开这个32页哈，326页啊，讲义，这里这个特别有画的这个表格哈，表格啊，这个九住心啊，这个底下有一个啊，九住心底下有一个听闻力、思维力跟意念力哈，啊，这个。我不用没有做解释哈，这个我解释一个底下这个力力运转作业哈啊，跟有间缺运有间缺运转作业，无间缺运转作业，无功用运转作业，主要这是个力运转作业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是。力力运转作意，就是我们内住跟续住这个地方啊，我们必须努力的去运转啊，力力就是特别的这个运转，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不是散乱就是昏沉，所以在我们叫安住内心的时候，最初是内住，然后就把心再能够续住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这个努力去运转啊，到了这个我们的。安住啊，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啊，有间缺啊，就是没有办法无间的运转作业，就是有时候会有起这个妄念哈，啊，所以我们是有间缺的运转作业，啊，到了我们第八的专注一去呀，啊，就是无间缺的哈，啊，我们一直专注一去啊，到了等持就是无功用运转作业。他这个表格是依照这个瑜伽师理论啊这样的他的原文啊做这一个表格哈，啊。好， 那接着我们看这个，我念一下偈颂哈。所以我们修定呢、啊，就能够得若得清安乐啊，四明子的成就。所以修定它到最后啊，可以得到清安乐哈、啊。那看我们成佛之道里面导师怎么样去描述啊，这个得定的清安乐是怎么过程啊？在我们修止的过程哈、啊，其实早就有些。你还没得定之前就有轻快舒悦的身心感觉，而且一定有热触啊、动触等发现。那么一直到第九住心啊，能无分别无共用的任运啊，到了第九住心呢、啊、还只是类似于定，不能说已成就定啊。那为怎么要才能够定呢？这个一定要升起这个身心的清安乐，引发身心的精进啊，与所缘能够自在，那你的所缘境啊，能够自在有堪能性啊，这才能够啊止成就啊，也是得到第一阶段的未到地定哈、啊。那么这个发定的跟初定之后的情形呢、啊，它这里有特别。这个描述发定的时候，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形啊？当我们发定的时候，起初顶上会有重触哈，重触的现起，但非常的舒适，所以你得定的时候会引发身心的清安哈啊，那由这个心的清安啊引起身体的清安，这个是很猛烈的哈。啊，遍体乐遍身体的每一部分呐、啊，啊，所以彻骨彻髓，啊，骨髓的髓，啊，彻骨彻髓，啊，所以当你得定的时候，内心是大为震动，啊，这个经典里面被形容为身心踊跃。等到这个冲动过去呀、啊，会有微妙的清安乐啊，跟身相应，啊。但是内心依旧无功用、无分别的坚固安住所缘，这才名为得定哈。啊，这个虽然我们有些就还没得定，但是我们可以先知道这个大概这个定它会有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从此出定以后，在行住坐卧中都有清安及定的余事足随足。那好像在常在定中一样，那在如在修止入定哦，所以他在入定持心不善，他有入定过的，有得定之后，他要再入定呢，一下子就能入定啊，这个身心清安啊，而且能够不断的增盛起来啊，这是这里讲到止成就啊，就是能够得到啊清安乐哈。啊接着我们来看讲义327页啊，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偈颂：明显无分别及妙清安乐，是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那么成就定的，由定所发的殊胜功德，通遍这个定的德有三种啊，第一个就是明显，啊，第二个无分别，啊，第三个微妙清安乐，啊，就说这个你得定之后呢，心即明净，啊，所缘于心中现也即为明显，啊，这里有做这一个比喻，如这个万里无云呐、啊，啊，又讲说这个空中的明月一样哈。啊，空中的明月这样明显啊。那第二个无分别啊，心安住啊，就是这个不自然而任运，了了分明，哎，不曾有什么作意的功用啊。所以当时的心境呢、啊，沉静的如波平浪静的大海一样啊。这可以说是心心即即，即即心心啊。那么这个心心。我们以前常在看这个古大德，心心又积极，积极又心心、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心心呢、啊，就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啊。那积极呢，心心就是清楚明白，积极就是非常的没有妄念，非常安静啊。所以，又安静又清楚明白啊啊，又这个清楚明白又非常安静啊，就是常常我们在古大德禅宗常常在讲这一句话：心心又积极，积极又心心，就是安住又明显，明显又安住这样的意思啦哈。那在这样的定中啊，我们有微妙的身心清安啊，所以你当你身心能够清安啊，就可以堪大任啊，因为可以离恶行善啊，非常有力啊。而且啊，这个又很自然，又极其自然啊，所以你当你得定这个正定之后啊，这个就可以看这个很自然，不像平时的逆水行舟那样啊。那你对于这个欲界，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五欲啊，自然不起染着啊，大有染着不了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最低阶段的定境啊。这个就是这样的生妙啊，这个，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定啊，这个内外的禅定可能引发的这个弊端啊，所以当你修这个定啊，在出世世出世道啊中啊，大小乘的道中啊，还是有内外共的啊，有还是只有这共世间的定。也是凡夫可以修得的，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好禅修的人，他这个不读不诵这个三藏的教典，啊，以为只是这个有些喜欢打坐的，他不想看这个经藏啊，这个看这个经藏啊、三藏啊、啊金律律啊。这个是只是增长知觉啊，对修行没有多大用处呢。在这种这个远离啊闲聊的教典啊，专心修行，所以有一些他好禅修的，凭自己的一些修持经验就以为了不得了。那因为这个禅定是离欲的啊，所以当这个好禅修的觉得他已经离有一些禅定的功能啊，这个功力啊，就觉得自己已经不起烦恼了，啊，不起烦恼，就以为这个没有看经典，他以为就是已经断烦恼了，不为烦恼所染了，啊，那由于他这个打坐到最后这个可以任运的无功用无分别心呢，啊，他就以为这个无分别智的证悟了，啊，这个。或者是说他这个入定之后定的余力相随，就是他出定之后啊，定的余事啊，在动静之中啊，也可以这个相续啊。他以为动静一如啊，常在定中啊，看以为他已经解脱了啊，这个都不是哈。有人以为修他，所以有一些人修得四禅啊，就以为他得了这个四果啊。甚至有一些他修的禅定啊，看作他已经成佛的也有，啊，所以这些有一些修禅定的，就是禅定的功德啊，他以为已经成佛了，啊，所以这里导师特别说，哎，你不知道这个只是共世间定的初步哈，就是这个是定的初步啊。那么他这个结论哈，有这样修持经验的人其实也不太多了哈。那哦，所以有些在修持的过程有一些身心的特殊经验啊，这个导师就说，哎，就狂妄的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啊啊。所以有些他修禅定不修智慧的啊，就以为他自己这个已经得四果了。所以修禅定而不修观慧，哈，以为，啊，翻开三二八页，所以你不修这个智慧啊，这个以为禅定就是般若，这个是永远不能深入出世法中，这是可悲悯的哈。那 所以刚刚讲的定啊，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哈。那个定啊，有一些还是共识间的定道出阶，那必须要再由观慧而成为差别啊，这是出世间的啊，出世间的还有这个我们出世间的还有小乘哈，也有啊这个好还是大乘的，有小乘跟大乘哈啊。所以当我们刚刚讲的得到还未到地定，就是还没有得到出产之前的未到地定呢，我们如果心就这个心上厌行的六行观哈，这个我们刚刚上一节讲的这个下界的这苦出障啊，那上界的净妙理啊，净妙理啊，这个他修得定之后啊，来修这个六行观啊，所以他到了初禅的时候，就到了二禅的，他要上二禅，就要厌这个初禅的苦出障啊，然后心求这个二禅啊，次第上升啊，成为世间的色界跟无色界的定。好，另外这个未到地定，以无常苦空为关门，进入这个无我所观啊，才生闻圣的定啊。好，对，以无常为关门，那无常故无我嘛，哈，无我故无我所啊，进入无我所观啊，才是生闻圣的定。那到了大圣呢，如依此观法性空的不生不灭，与大圣的般若相应，就成为大圣的禅定啊。啊，所以这个修定，他后来要加上观了哈。如果这个心上厌下的六行观变成你就修禅定，变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定哈，色界定。那如果你所观的是无常、苦、无我这个关门啊，进入这个无我所观呢、啊，这个是声闻圣的定。如果你以这个未到地定啊来观这个啊我们心经的这个不生法性空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与大圣的般若相应啊，这个是大圣的禅定哈、啊。所以但修禅定啊，如果不修观慧，它是不能解脱这生死的哈、啊。啊，不要说，更不要说成佛了哈、啊。啊，这个我们这个啊。禅般若蜜啊，这个已经啊，这里已经介绍完了。接着我们要讲到这个般若蜜哈，般若蜜。啊，我们看一下偈颂哈。般若蜜啊，最尊最第一啊，所以我们刚刚解脱之所依啊，诸佛所从出啊。这个般若值得尊敬的理由啊，这里特别讲到，般若是我们这个佛法的根本啊，般若是不但是圣者啊，我们凡夫啊跟圣者啊的差别所在哈、啊，也是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哈、啊，般若、啊、智慧啊，是我们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啊。世间法跟出世法的差别啊，所有一切无漏的功德啊，所以一切三圣的圣者都以这个般若而有啊。如经中所说啊，你要想学这个啊小圣声闻地啊，应当学般若蜜啊，你想学这个辟支佛地啊，也应当学般若蜜啊，那你想学这个菩萨地，也应当学闻听闻这个般若蜜啊，这个就是说般若蜜的它的尊贵哈啊。我们看329页，所以说般若是我们出世圣法的根本依处哈啊。这里三圣啊，声闻、缘觉啊，菩萨三圣解脱的所依处。三圣圣者都是依这个般若而解脱生死的哈，所以 这个般若非常重要，一切诸佛从而殊生的，所以也是般若，所以般若经里面称般若为佛的母啊，如经中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这个佛母般若是佛的母亲，她可以生诸佛，能可以生诸佛都是从般若生。那这里其实有引用到这个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这个是维摩诘所经的一段文，就是说般若呢，智度啦，就是这个般若为菩萨的母亲，刚刚我们讲的那方便以为父啊，什么叫做方便以为父？这个是常常我们这个大圣常常讲到的一句话啊。这个般若是我们这个般若是菩萨母啊，方便以为父啊。方便有两种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你要有方便善巧嘛，就像我们的学佛三要里面，信愿慈悲以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嘛，无所得，所以这个方便一种，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深解空性而不取相，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三要里面说，我们在菩萨在生死这个流转中要有一个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甚解空性，你知道这个空性，所以你不取相，所以你在这个菩萨道里面甚解这个空性的话，你就不会取相，不会执着，所以你这个常在这生死流转有这个功夫啊，有这个技巧能够救众生，这个就是这一个方便，这个所以他必须这个方便是这里来讲的，深解空性而不取相，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实相啊，这个不能这个太深啊，要就是说一开始你给众生，另外一种方便就是好像《法华经》里面一开始这个穷子有没有，他看到这个大富长者非常的那么这个庄严那么他看得还害怕，那这个大富长者呢有方便用这个，因为实相太过这个遥远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对我们凡夫想起来这个是太不能理解所以用方便来引导群生这个方便，所以这个大富长者就自己也把穿着破破烂烂的跟着穷子一起在工作也就是我们这个四社里面的同四社有没有同四社就是跟他一样渐渐在跟他讲说这个道理这个就方便以为父其实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他的用词用语我为了讲这个我特别看了他这个用词用语都很特别他讲到这个我们的布施爱与利他同事这个四摄法，他怎么形容这个四摄法呢？就是形容他是妓女，妓女各位知道吗？妓女就是都要取悦别人的，说四摄法是为了取悦众生布施爱与持戒同事这个他把它形容为妓女，就是要为了要度众生这个四摄法为妓女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这个很特殊的用语不会为这个名言所拘束那般若为三圣圣母者的生母，那般若到底是小圣法跟大圣法呢？那这个约般若的广义说般若的广义来说就是能够产生专约能生圣法来说般若是三圣共学的法门，那么依这个般若来证悟空性来说声闻如这个 毛口声闻啊，如毛孔的这个空啊，哈，很小的空啊，那菩萨呢，如太虚的空，哈，这个是这样比喻啦，并非质的不同，哈，那这里特别讲到三兽，哈，啊，兔、马、象、渡河，那唯有相象，像这个大象啊，在渡河的时候，它才能够踏到底啊，才能彻底。啊，所以这个唯有佛才能够彻底啊，所以唯佛与佛才能究竟诸法实相。也就是说，这个声闻到了阿罗汉呢，他的这个般若呢，还是这个不够哈，不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浅深而不同，而同样的契入法性流中，约这个意思说哈，啊，这个三圣的观慧。啊，可以有方便，浅深不同啊，而根本特质是不许差别的哈，啊，就是说，这个般若三乘的这个观会有深浅的不同啊。过去我们有一些同学，我们在学院的时候就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他说这个菩萨的空跟这个声闻的空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当然是菩萨的空跟这个声闻的空不一样啊。哎，你如果被他这样讲，你就被他这个误导下去了啊。其实正道空性是一样的，正道空是这个深浅不同啊。正道这个空性不是同正空性的，可是有深浅的啊。接着我们看这个。330页哈，330页。啊，那如果这个刚刚是讲这个般若的广义来说哈，般若的广义啊，只有佛他的正的空性，当然他比较深啊，这三相度三受度合啊，他比较深哈，但是都是同时是在度合哈。那约般若的深意来讲哈，如这个国王跟和合而生的王子哈，跟这个王妃啊和合而生王子，这个就是说国王如果他跟这个，比如说他跟他的仆人啊生的王子，这个他的太太虽然是他本来不是那么高贵，但是母亲呢会以子为贵啊，就是啊，与生育常人不同哈，这个就是说般若对般若，所以这个是要说般若如果他与这个菩提心相应啊，那大悲为上首的般若啊是跟这个五度啊布施持戒忍辱啊哈禅定啊。波罗蜜所庄严的般若啊，这个是不一样啊，跟大菩提心相应的般若是不一样。而摄导一切功德而去向佛道的般若啊，所以说它是不一样。好，所以般若现证法性空啊，这个不但不会如二乘的那样去入空寂啊。所以当你这个在跟大圣的，他不会马上证到空性，不会马上去入空寂，而反而呢，大圣的你证到空性呢，反而是方便善巧，能够成为一切功德的摄导者，啊，成为一切般若蜜多的种相哈，这个是好。所以我们看331页，不论你约哪一方面呢，般若是决定是。出世圣法的特质啊，不是这个布施、禅定等所执啊，等所及呀 啊，而是为了了生死与成佛的必修法门。所以，般若是这个二圣了生死跟我们大乘佛道成佛的必修的法门呐。哦，那刚刚这个。有几个注解，我想就这里特别啊，这个我们把那个注脚啊做一个解释哈。 菩萨般若但属菩萨哈，或者这个他这个有几个这个引号，330页能生诸佛，这个我们来看一个大智度论的这个注解哈。我们先看注脚，这个163，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大宝基金啊，普明菩萨会里面的讲哈。啊，我来念一下这个文哈。好，就是说假设啊，譬如刹帝利大王有大夫人，那他跟这个贫贱通啊，就是他跟这个仆，比如说他跟他的仆人啊，哈，女佣啊，通啊。那么这个女佣怀孕生子，这个意义云何？是王子吗？啊，就是啊，回答说佛也世尊啊。这个那佛就说，如是假设。我身闻众亦复如是啊哈，啊虽为同证以法信身啊，啊这个不明如来真实佛子哈，啊这个譬如说这个，譬如刹帝利大夫人与这个仆人啊这个和那怀孕生子啊，虽然这个仆人是下姓，可是他的王子啊就好像。就尊贵了哈，所以他只要以这个佛道的般若相应啊，这个就尊贵了哈啊，所以初发心的菩萨亦复如是啊，虽然他没有具足这个福德智慧啊，往来生死啊，可是他已经是这个佛子了哈，佛子啊，得名方子啊，往来生死啊，垂其这个利世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只要是跟这般若啊，佛道的般若相应，它就是尊贵的哈。那第二个这个般若但属菩萨，我们看注脚164哈。这个《大智度论》卷43哈，啊，这里有一段文啊，那这里想说啊，是谁般若蜜者？啊，第一义中无知者、无见者、无德者，哈，啊，这个知见啊，这是这个在我们第一义啊，在我们空第一义地里面啊，这个没有一个这个知者啊，也没有个见者，没有个德者，哈，就像我们的这个布施不是有这个三轮体空吗？哈，三轮体空。各位还讲那布施度里面，然后三轮体空就是没有一个布施者，没有一个受布施者。那这个我们布施的物品也是啊三轮也是空性的，也是无所得的。好，那这里第一义谛里面说这个知者能知者嘛哈，还有一个见者，这个是能见啊，这个能见的哈。跟这个德者哈，所见的德者哈，这个一切法，这个一切诸法，没无我，无我相哈，这个没有一个实在性哈，没有一个我所的哈，诸法但空啊，这个这是因缘和相续生啊，哦，所以一切都是空的话，那这个般若蜜当属谁哈？所以这个就要解释我们刚刚这个331页的般若但属菩萨，就是说一切都空的啊，哈，但是般若蜜啊，要属谁呢？哈，刚刚讲的没有一个知者，没有一个见者，没有一个得者，一切都是空。那么这个佛法里面有两种，啊，这里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佛法有两种，一个就是世俗谛哈，就是世俗谛啊，第二个就是第一义谛啊，就是空性啊。如果来讲，就是说世俗谛啊，就是般若蜜啊，就是属于菩萨了啊，因为菩萨道刚开始修学的时候，是从这个世俗谛开始修行啊。啊，这个佛法啊，这个就是必须要从这个世间求嘛，哈，世间求，所以说世俗谛。 哦，所以这个世俗地的般若波罗蜜啊，属菩萨啊，所以凡夫人法的种种罪过啊，不清故不清净故啊，则不属凡夫人啊。啊，那凡夫的这个都有种种的过失啊，哈，因为他不清净，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不属于凡夫啦，不属凡夫啊，哈。般若波罗蜜毕竟清净啊，所以这个凡夫啊所不热啊。啊，这里有特别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凡夫就是对于这个清净啊不相应啊。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这个苍蝇啊，它喜欢在这个热处不净，不喜欢莲花啊，所以凡夫啊虽护离欲，所以凡夫啊虽然他要离欲啊，像修禅定啊离欲有没有，但是因为还有我执，有我执心啊，所以着离欲法故啊，所以他虽然有修禅定已经离欲了，但因为还有我这个执着啊，着这个离欲的法故啊，就是着这个啊染着这个禅定的法啊，所以他不会喜欢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凡夫他不属于这个世俗地啊，他不属于这个凡夫。那声闻啊，这个辟支佛啊，虽啊，欲乐般若波罗蜜，这个声闻跟辟支佛，虽然他也希望学得这个般若波罗蜜呢，但是因为声闻跟这个辟支佛没有慈悲的缘故啊，好，所以声闻跟缘觉他厌离世间，一心向涅槃，所以他不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说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啊？菩萨成佛时就转名一切种智，所以这个般若不属于佛，也不属于声闻，也不属于辟支佛，也不属于凡夫，但属菩萨。啊，这样这一段文大家了解嘛？哈，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因为凡夫他不好清净嘛，哈。那辟支佛啊，声闻啊，他们因为没有慈悲心啊，他们一心向涅槃，这也不属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佛呢，因为他已经到了佛的时候，他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不叫般若波罗蜜，叫做一切种智了，所以佛也不属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这里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但属菩萨哈。好。那接着我们看这个记诵哈，331页，现正由修德，修复由诗文，善有极多闻。实为会所依哈，就是我们来解释这个长行啊，解释这个偈颂哈。般若是世间固有的名词哈，般若有这个圣意般若啊，世俗般若，真实的般若啊。331页哈，啊，由修习所得的现证般若啊，就是你修禅定啊的现证般若清。切的体证般若啊，般若定啊，契合到这个如如不动的意思啊，是啊，极深极重啊，智慧轻薄啊，是自故不能称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注脚。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解释啊。要知道，般若本是世间固有的名词啊，智慧这个。是世间固有名词啊，是以简则为性的理智。可是这个在现证的实相般若是世间从来没有了，当然不是世间固有的名词，所以可称呼呢。这个要做什么？要叫做什么好啊？那这个佛有善巧啊，使众生依着 世间固有的慧性，那让他向这高深处进展，啊，进展到超越世间理智的现证之相，哈，啊，这是以简择的慧性所引发的来的，哈，就是开始般若一开始先用这个智慧简择的慧性引发到这个现证的般若，所以虽然它不是世间固有的智慧，当你证到这个现证的般若，不是世间固有慧，但这也叫做般若。好，所以其实修持而来的真般若，当你证到这个真般若啊，绝非世间理智所可比的啊。所以这个佛法的般若现证会由三会来修习而来哈。我们翻开这个332页哈。所以这个佛法的现证不是脱空而来，这个要现证这个般若不是一下手就空了哈，必须有方便有因缘啊。所以当你要成就这个智慧，就离不了这个闻思修三会哈。好，闻思修三会啊，所以现证会是由这个修禅、这个修啊、修所成慧啊、进修而来的，啊，从闻思，然后修所成慧而得到这个现证慧。修所成慧必须要与定相应的观慧哈，啊，所以修也不是盲目的修习，啊，又要有思。当我们闻到这个智慧啊，又要思所成慧，对这个法义呀，啊，做深刻的思维抉择，才可以作为观察的所缘啊，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四念处啊，观受是苦啊，啊，观心无常啊，我们心刹那刹那无常啊，这个可以法义做深刻的思维抉择，这个才可以我们作为观察的所缘。哦，所以思慧又要从这个闻所成慧来，哈，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思维抉择是思慧，那必须要闻啊，从佛闻，我们要闻的智慧，要从佛那边闻，或从这个佛弟子闻，或者是从经典中闻啊，就是这个闻慧是这样哈。那这个。这个三会跟十法行的关系，这个是大圣的。闻思修三会的详细叙述啊，就是十法行。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十法行，第一个就是书写，第二个供养，第三思他，第四若他读诵，专心谛听。啊，五自批读，六受持。啊，七正为他开眼闻意，第八奉诵，第九思维，十修习啊，这个就是闻思修三会就包含在这里哈，修习哈，修会思维，九十就是思维修习啊，一到八呢就是闻会哈，佛法都要依这个佛菩萨的开示而修习。这个就是三会的修学过程，啊，特别是般若一定要这个从闻思修入手，不可以啊，啊不可啊，哈不可。啊，综合起来就是平常所说的三种般若，啊，现证会是实相般若，啊是圣意般若，啊，那闻修思会是观照般若。啊，那思跟闻会是闻智般若啊，因为思会，那么我们这个思会啊，这个思维这个智慧是依闻依闻智的，也但也有可以依不依闻的啦哈，啊，但主要是依闻哈，啊，闻思修是是这个世俗的般若啊。啊，因为可以为圣意般若的因缘啊，因中说果。也就假名为般若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把这个念一段哈，那么下次再这个解释哈，解释。好，今天就到这里，那大众一起回向。 愿以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